中共这次点选，官场这班人危险了。中国金融业大减薪，泡沫慢动作破裂。洞庭湖村民说，28年前噩梦重现。莫迪访欧，婉转批俄。印度加速建电厂，中印领土争端升温。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伊朗、美国不约而同出现找中共算账的声音，党魁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前反复强调反腐，分析指他这样做不单止毁灭政敌，还有另外的目的。中共官场一个特殊人群已陷入高危，由六月底至今，先是习近平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铲除腐败之身的土壤和条件。之后政治局同时宣布对魏凤和和李尚福两任军头的处置方案。接住港媒统计说，今年上半年36个副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创下最高纪录。这个礼拜中共中纪委宣布，中海油集团四名高层在7月9号同一日被查。习近平反腐并未随住他完成三年任而减弱，反而更来势汹汹。旅澳中国作家袁鸿兵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要通过所谓的反腐收缴官员财富，几千万中共退休官员目前是最危险的群体。袁鸿兵说，过去几十年可以说是无官不贪，这些官员现在就成了习近平的银行。习近平搞军费没钱了，就找退休官员，随便找一个人一查，肯定是贪腐，就没收个人财产，以后充作军费，可以发动台海战争等。中共中央军委六月底印发文件，要求坚持勤俭，军队要过苦日子，就被认为是军费不足，中共加速走下坡路的信号。不过习近平抢回来的钱可能没办法用来抗军，最近由伊朗和美国都传出要同中共算账的声音。一向与中共亲密的伊朗最近选出一位立场较亲美的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一些分析人士说，这个是2024国际社会一大黑天鹅事件。新总统公开向北京呼吁，中方需要尽快兑现三年前与伊朗签署的25年合作协议，按照协议完成对伊朗的4000亿美元投资。连中国自媒体都忍不住报道新总统对北京的要求。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发文说，中共定了协议但没有履行，现在对方要反面，但美国智库现在就说新冠造成18万亿美元损失，要求北京负法律责任，这个怎样应对？而且如果这个口一开，其他国家亦要求赔偿点算？习近平这一次比慈禧惨一万倍，外谋归零，抗产孤竭，还能够买些什么？共产党这次点算？财经专家王世聪曾经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当局现在的反腐有双重作用，第一个消灭政敌，第二个就是将权贵的钱纳入国库，避自己应急之需。近几个月来更加多次传出消息说，习近平要求权贵家族上缴部分财富，例如政治学者王君图曾经透露，现在只有胡锦涛和江泽民两大家族可以不交，其他家族包括温家宝都已经交了。赵兰健去年10月爆料说，习近平要求红二代上交三分一财产给中央渡过难关。赵兰健当时说，习近平这个是一步险棋，这个可能激发红色利益集团内部矛盾，从而诱发更多突发性变化。中金公司上海分公司员工郑文路的遭遇令外界关注到中国金融业困境。据自由亚洲7月10号报道， 陈先生曾经在广东农村商业银行工作，他身边在外资银行工作的朋友和以前农村商业银行的同事都说，金融业薪酬降到几犀利，对比一两年前差好多。陈生说，中国近年来经济下行，令银行经常面临坏账问题，这个令银行的员工被惩罚，工资扣减。举例说，某银行职员名下有一亿人民币贷款，就算出现500万坏账，都会导致自己的工资少了一半。陈生说，以前部门业务做得比较好的同事，他平均每个月税前有3万，就是因为一笔500万的坏账，就导致他的工资现在跌到10000元以下。我们经常说，其实做生意的不好过的话，我们银行也都不好过。美国马里兰州莱耀拉大学商学院教授丁宏斌对自由亚洲表示，中金公司等投资银行正受到非常大的业务冲击，投资业务的好坏反映两样东西，一个是这个社会的钱多不多，也就是流动的资金多不多，第二个是这个社会透过金融工具赚钱的机会大不大。中国金融业目前的问题真是挺大的，它在市场上流动的资金越来越少，外资大幅流出。丁宏斌说，就在两年前，中国每年流入的境外投资都是几千亿，但去年数字很难看，只有330亿。丁教授记得有报道说，这个数字大概回到了1993年的水平。1993年是在中国刚过天安门事件没多久，还未进入 WTO 的时代。丁宏斌表示，这个外资出走问题伴随着房地产爆煲、民众不愿意消费、股市低迷等诸多因素，都导致中国金融业的前景不太乐观。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乔治·马格鲁斯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破裂，只是在当局的控制下，一切都好像被慢动作了一样。马格鲁斯还提到，近年来不单止很多资本家将资本转移出中国，还有越来越多人润出中国，而留在国内的年轻人只是想躺平。种种迹象都显示，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很多中国人都想从现状中逃离，因此民众的心理健康问题在未来将是需要关注的焦点。洞庭湖缺堤，距离缺口只有几百米的湖南省华容县团州县被浸，对当地居民来说，这个是1996年的惨剧重现。团州乡团北村村民李俊福说，1996年洞庭湖缺堤时，他就住在这里，现在第二次被浸，而且洪水冲过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从家带出来，什么都被浸晒，好难过，心入边讲唔出嚟，我再讲就要喊啦。缺口塞住之后，李俊福翻到屋企，水浸到二楼，只能够凭露出嚟嘅几个屋顶辨识方位，后面嘅屋仲倒咗，一世心血化为泡影。57岁嘅华外珍同乡亲一样，原嚟嘅房屋喺1996年缺堤时被冲倒，当时全家攞到人民币750元嘅救助款。现在在28年之后重建的屋企再一次被浸。7月5日那天，华爱珍就由屋企抱出来一个手机充电器和一个电饭煲。村民易思敬同他的另一半只是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就急忙撤离。当时洪水快到路面了，他们一路都不敢停。易思敬回忆说，1996年那场灾难，他们在堤坝上搭棚住了2个月，两层楼的屋企被冲毁，现在他已经70几岁，前不久才用了30000元装修间屋，贴了地板砖，添置一些家具，没想到才半个月又被水浸。39岁的廖成哲是团州乡种粮大户，承包约430亩地种稻米，养殖小龙虾，这次水浸，小龙虾被冲走，水稻裸粒无收，损失是130万以上。1996年7月19日， 屯洲县防洪大堤缺口460多米，官方话14人丧生。而家28年后，大堤又缺口，官方忙住庆功，要丧事起办。印度总理莫迪7月9日起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间接表达对俄乌战争嘅批评。据德国之声报道，7月8日晚间，普京喺莫斯科郊外嘅官邸为莫迪举办国宴。呢个系莫迪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嚟首次访问莫斯科，亦恰逢北约峰会喺华盛顿召开。俄乌战争系会议核心议题，就喺莫迪抵达莫斯科当日，俄罗斯大规模空袭乌克兰，40多人遇难。几乎一家儿童医院亦被袭击。莫迪在莫斯科表示，无论是战争、冲突定是恐怖袭击，任何相信人性的人都会在生命损失时感到痛苦。当无辜的儿童被杀，我们的心亦在流血，那种痛苦非常可怕。莫迪说，他和普京讨论了在乌克兰的战争。莫迪说，我知道战争不可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对话找到和平之路。普京说，俄罗斯和印度有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并用亲爱的朋友称呼莫迪。俄罗斯一直是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国，目前亦是印度最大的石油来源国。不过印度减少入口俄制武器，同时增加从美国、法国和以色列购买军火的数量。在3小时的会谈中，俄罗斯、印度双方希望继续扩大贸易往来，争取在2030年之前实现1000亿美元的贸易额。结束访俄之后，莫迪继续前往维也纳。在与奥地利政府首脑会谈时，莫迪表示，无论发生在哪里，无辜生命的丧生都是不可接受的。他再强调，问题不能够在战场上解决。外媒透露，印度准备在中印边境地区大量修建水电站。中共7月10日出动外交部放风话，藏南地区是中方领土，印度无权建设水电站。中印领土争端似乎更趋激烈。路透社9日引述两名印度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印度计划斥资10亿美元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阿鲁纳查省建12座水力发电站，预计印度总理莫迪在7月23日公布的下个财年联邦预算中将包括这一笔投资。中印围绕这个地区有领土争议，自从2020年中印军队在争议地区爆发徒手搏斗后，双方都加紧在边境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印度政府去年8月与3家国有水力发电公司签署建设电站的合约，预计投入110亿美元，总发电量将达到1150万瓦。而印度过去20年建造的水力电厂总发电量不到1500万瓦。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